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欢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
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不同的圣经人物各有独特的故事，在神的救赎历史中留下足迹。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辉。
我是姚谦。各位好。
杨牧师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来畅谈我们圣经人物。
今天的人物呢，也是一个我们应当是非常熟悉的人物的，不像有一些人物比较少出现。
哎，提起这个人呢，前几天啊，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老师就问一个问题啊，就说你们对圣经人物，你们最喜欢谁？其中有一位老弟兄呢，啊，当然他也是我们的师兄了，他就探讨到呢，他特别喜欢约瑟。
约瑟啊，有两个约瑟，
对，
不少的约瑟哦。
你到底喜欢哪一个约瑟？哎，很奇怪，他说哪一个约瑟他都喜欢。
那么你没有说出来，这个有旧约的约瑟啦，有新约的约瑟啦，
所以我就问他，你到底最喜欢哪一个约瑟呢？那时间关系内，他就主要探讨了那位埃及的宰相约瑟，所以他的英文名也叫约瑟。
哦，是如此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啊要谈的人物跟这个旧约的约瑟有关。那么我说他比较出名，因为在列祖里面呢。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啊，那么你晓得创世纪最主要的四个人物，约瑟放在最后，
是，
但是他的篇幅呢，从37章一直到末后呢，创世纪来说呢，都是有关约瑟的，所以呢，约瑟的材料也蛮丰富。那么我们今天谈到他，哎，这个约瑟呢，我个人觉得在圣经里面呢，约瑟如果我给他两个用字
啊，
切一点呢，
贴切一点的，
我就说是约瑟是一个在神的面前高升的人物。
哎，杨牧师用到的是高，升高的高，升就是那个升高的升啊，高升，相信大家知道是哪两个字。哎，杨牧师啊，正好我那位师兄呢，我就问及你为什么喜欢旧约的那个约瑟呢？啊，他说不是因为他当了宰相，而是他人生的道路让他很欣赏。那我说是因为约瑟最后做了高位，他说真的不是，是因为他的人生呢有起有伏。
其实呢，谈到用高升两个字来表达约瑟呢，大家都很清楚，也很明显的。可菲刚刚说他的高升不单是他最后啊，我们看见他哇做了埃及的宰相，他人生里面呢，其实从年幼啊到他。终归呢做了宰相埃及呢，都是一个历程，好不好？我们就很快来看看他的生平啊。
好啊，
其实他的生平呢，如果我说从创世纪37章介绍他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呢很吸引很多听众，
没错，
很多我们来念创世纪的人呢都看看这个约瑟到底是什么回事。那么材料很多，我们每回呢都是要挑选一些代表性重要的经文。先请可菲呢替我们念啊，创世纪37章25到28节这几节的经文。
好的， 创世纪37:25-28，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好，谢谢阿可菲替我们念出。其实每回呢，圣经我们念的不多，但是我们相信，听众呢对圣经的理解了解有一定。那么这一段经文呢，37已经是从25去念了，但是如果你从开始第一节念呢，你就了解约瑟的生平的道路是什么回事。那么这里呢几节的经文呢，我就看见至少有几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方面当然呢，约瑟跟他哥哥的关系呢，都是不是好呢？如果我们从37了解呢，因为约瑟呢年幼的时候呢，爸爸雅各呢就很宠爱他。
是的。
所以呢，葛贝啊，你给我的材料呢，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材料说，约瑟呢一生里面有4件的
特别的衣服。
对。第一个叫做彩衣。
彩衣就是他的父亲给他亲手缝制的彩衣。
因着这个彩衣呢，可能约瑟的哥哥们就嫉妒他。
嫉妒了，确实。
那么第二呢，他的是奴衣。
后来又由彩衣变成了奴衣，奴隶的衣服。
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嘛，奴隶了奴隶。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囚衣。
下到了监狱里，穿上了囚衣。
最后呢，约瑟，我们说他
高升起来，
宰相高升叫细麻衣，
穿上了细麻衣。所以就是说，牧师，我打断了您的话。
没问题，没问题。
就是说，刚才那位师兄他为什么喜欢约瑟呢？他说啊，他觉得约瑟的一生是起伏起伏起。
哇，我的普通话不好，你这样念的时候呢，我要想一番。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约瑟年幼的时候呢，受宠爱。但是这里圣经呢，刚刚37:25-28就说，他哥哥嫉妒他，结果很厉害啊，就卖他做奴隶。
其实开始是要把他杀了的，但是幸好呢，有位哥哥叫犹大的出口呢阻拦了一下，说我们必定是亲手足啊，我们都是骨肉相连，干脆就把他卖了吧，不要杀了他了。结果才有后来约瑟被卖到埃及去的事儿。
所以呢，他哥哥呢，犹大呢，这里也是圣经最也是最先的提出，跟其他的哥哥不一样，他保护约瑟，保护这个弟弟，而且我们也看到这里呢，犹大跟其他人不一样，那么他也成了日后呢，这个支派犹大支派被神重用的一个支派。
是的，是的。那其实呢，犹大呢，后来在雅各临终之前的那个赠别的留言啊，或者叫遗言当中呢，对雅各也进行了肯定，并且说他是蒙福的。那犹大呢，拦阻了这场血腥之杀，保护了自己的弟弟，才有了后来约瑟的故事。那从这里呢，我们不禁看出来啊，嫉妒这两个字实在是太可怕了呀。
所以呢，犹大蒙福呢，也一定有他的道理。那么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人生的开端。年幼被卖，如果从一个青年人呢，这么年轻，哇，有这样的家变
家庭的变故，
对那个遭遇呢，我们都觉得他经历这个患难一定是很可怜，
很可怜。那其实啊，牧师，我也常想哈，约瑟为什么会被兄长们嫉妒呢？一方面是父亲的宠爱，另外一方面约瑟的性格啊，他也很正直，很纯真呐。当年啊，他就向他的父亲报告哥哥们的恶行，而且还把自己做到的有象征性的梦 跟哥哥们分享了，所以这个正直纯良的孩子呢，那结果就被这个嫉妒了。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正直纯良是好的。
那么圣经记载他遭遇这些家变患难呢，当然他早年时间呢都经历哇人生一种的漂泊，漂流啊，
漂流
啊。圣经在这方面记载是不是很多呢？也不是太多细节我们了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哇，一个青年人哥哥们对他不好，这么早就要离开家庭，而且呢他这个教育都是往下看圣经的时候呢都觉得真的不容易。那么可菲刚刚说啊，他可能没有经验啦，也很正直啦，什么都直言啦，那么就令到自己呢
陷入了一种
对了
可怕的境地。
那
有没有因为自己陷入了这个被卖被嫉妒的这样的糟糕的处境，那约瑟就改变了他在主在人面前纯正的性格呢？
如果我们往下去看圣经的记载呢，当然都很多重要的片段，但是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呢也是有名的片段呢，那个就让我们了解，哎，约瑟那个正直持守诚正，这个
纯
正这个性格呢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呢很多今天的青年人呢，信徒们也好，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面对这个这么多变化，这么不容易的世界，很多试探，那么约瑟这一幕呢，这一个片段呢很重要。这个就是记载在创世纪39章，我们请可菲念11到14节了。
好，创世纪39章11到14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
哎呀，这一幕呢，如果我们拍成电影呢，
哎呀，戏剧性很强啊。
对，很多人都很受吸引的。
对，画面感也是非常的活灵活现了。
那这个持守正直呢，越是在这个片段里面都很明显。那么故事怎么说呢？因为他落难嘛，哥哥们让他在外漂流，但是哎，这个镜头一转，转到哎，约瑟也被神来怜悯了。他受一个埃及人呢，叫波提法呢，是法老的一个大臣呢，来接待他，让他在他家里呢有服侍的机会。
哎，
所以这段圣经呢就记载了，哎，约瑟在这个埃及人的家里，哎，受到他主人的
重用啊。
受到他主人的太太那个妇人呢来诱惑他。哇，你看这个诱惑那个试探何等的大呢。
没错，开始呢约瑟被卖到埃及了，结果到了波提乏的家呢，开始是受重用的，可是当波提乏把所有的事物都交给他打理的时候呢，哎，波提乏的妻子就开始对这个外貌啊和能力都很强很好的这个约瑟动了心了，结果就开始诱惑他了。
哇，这个如果我们放在电影里呢，是现代版呢，我就看到哇，约瑟那个试探何等大，因为一方面他年轻，
对，血气方刚啊，
血气方刚。另外呢，主人也非常信任他，
是的。
那么主人常常不在家，他自己呢，来处理主人所有的事务。那么他的最重要的
权力很大，在这个家里。
我的意思说，他的伴侣，他的太太也可能。常常
与他有接触，
对，有接触的机会，所以这种的环境上的给他的试探呢，任何一个人呢都很容易呢来陷入其中的。
对，所以刚才牧师用到的这个试探这个词其实真的用得很好啊。那约瑟在打理这个家里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呢，那跟他的女主人肯定是有很多的这个近距离交流的，因为家庭的事务还是比较琐碎的嘛。所以在这样的年轻人面对美色呀，面对这样的引诱或者面对这样的试探，很难跳脱的。
我觉得呢，不单是一个试探，约瑟没有陷进去，而且呢，这个主人的妻子她的反应呢，对于她来说呢，也是进一步一个更大的伤害。你看刚刚你念的经文，她怎么样去来诬告这个约瑟呢？啊，她说你们看，她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了我们家。哇，要欺凌我们哦！
这里的他应该指的是波提乏了哈。他把谁带来呢？把希伯来人约瑟带到家里来了。那他妻子认为，哎，约瑟要来戏弄我，要与我同寝，反咬一口。
这个反咬一口呢，就是说约瑟连申辩公义的权利也没有。
嗯，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当时现场没人，所以呢，妇人怎么说，那众人也就怎么信喽。
所以结果呢，大家。如果圣经念下去呢，你都懂得约瑟，哎呀，那个遭遇也非常好的，忽然间又来一个转折，他就被收在监牢里了。
是的，刚刚才被卖过，经历人生低谷，刚刚才被主人家重用，好像人生起来了一些，现在又陷入了低谷，环境啊，一步一步的好像在逼迫他。
所以我们看见约瑟的人生呢，有低有高，但是他的高他的低是什么回事呢？在其中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恩手呢，在他身上。那么我们当然呢，念创世纪懂得啊，他在监牢里面呢，也有另外的故事，但是我们说约瑟的生命他从低到高，又陷了低谷的状况里面，哇，这一切呢，都看见不是人在他身上有的作为，是神来引导他。
对，牧师你说的这一句呢，我在读经文的时候也深有感触啊。我们用世俗人的眼来看呢，觉得真的约瑟的经历简直是太不公平了哈！为什么我被宠爱，我就要被哥哥们嫉妒，然后被卖？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那么正义的去执掌这个护卫长家里的事工啊，结果被他妻子诱惑，还要被反咬一口，甚至被下到监牢里，这岂不太不公平了？但是在这一步一步的环境当中呢，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约瑟。
这个没有离开约瑟呢，怎么说呢？当然这个片段还有，我们时间关系呢，经文也念的不多，但是简单来说呢，约瑟也好像圣经里面其他的有名的人物，好像但以理，哇，他高升的机会来了，从哪里说起呢？就是圣经记载呢，他跟法老王也发梦，他懂得人不
常人没有的本领，那约瑟也有啊，牧师。当这个约瑟呢含冤受屈啊，下到埃及的监狱当中呢，他竟然在监狱当中遇到了一位酒证，酒证呢就有了梦，那解不清楚，结果约瑟帮他解梦。当然约瑟没有解梦的能力，那他解梦的能力由神而来。有了这个解梦的能力呢，结果有酒证的引荐，他就认识了埃及的法老王。
我们音乐回来呢，继续跟大家谈到他这个正直的约瑟，神提升他步步高升那个状况是什么回事。
好的，
以人物成败得失作为榜样或见解，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可菲啊，我觉得呢，在旧约里面的人物呢，懂得解梦呢，但以理跟约瑟呢，都是高升的表表者。
没错，都是很突出的。那么他们都因为有解梦的这个异能，由神而来的能力，使得他们的人生都有很大的转变。
所以约瑟也一样啊，你说神恩待他，就是让他有这种的特别的能力。那么法老他需要啊，他的大臣们没有一个可以解释他的梦境，那么约瑟就有这种能力。那么就是因着这个呢，法老对约瑟呢就有一种的，哎呀，可以
另眼相看哈。
对了，请你念啊，这里41章创世纪呢39到43节，法老怎么对约瑟说这个他要说的话了？
创世纪41章39到43节，创世纪41章39到43节。法老对约瑟说， 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哎呀，这个约瑟呢，这么
人生高升起来了。
他的高升呢，如果我们再往前一点看看，刚刚我们看见，哎，波提法也是埃及一个大臣，但是只是大臣哦。但是这里呢是法老王啊，他提升约瑟，哇，法老比波提法就更厉害啦。
当然。
所以约瑟那个位分呢，在法老之下。哇，法老呢？这里你刚刚念是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全地、
是宰相的位分了。
对，坐在这个法老王的副车，而且呢，众人要向他下跪，只有坐宝座的那一位比他高，可见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与约瑟同在呢，他就无往而不利，而且也看见他步步高升，甚至位分至埃及的宰相。我在想，可菲，
哎，
那个约瑟有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路？哇，这么多患难，这么多又在低谷里面又升高，结果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
我觉得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料到，但是有一点呢，就是约瑟有一点的坚守，就是无论环境怎么样，他心中都坚定着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是遵神的命而行。我记得呢，在刚才啊，我们探讨的这个面对波提乏的这个妻子的诱惑呢，其实约瑟心中一直持守他的纯正。他怎么说的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可见在约瑟的心中，谁是首位？神是首位。那其实对于约瑟来说，生活的磨难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在催逼他的。兄长卖他下到监牢，在监牢当中呢，帮人家解梦，还以为能够得到九正的这个纪念，结果九正几年之间都把他忘记了。所以说在那样的逆境当中，约瑟原本可以去这个抱怨啊，去呼喊，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在想，那神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后来升到高位，我想是他没有想到的，但是这恰恰是神对这样顺服的人的奖励。
我觉得约瑟可非替我们来稍微看看他的人生路。那么我觉得约瑟最难得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在这些事情上只是在埋怨神。
他没有埋怨，
他没有为自己呢受到的迫害，人给他的难处甚至冤枉呢，他在申辩。他在末人里面呢还是仰望主。这样的人呢，在今天这个世界呢，可能我们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其实呢，在这样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的功课，也可以看到呢神的大能。那其实牧师，我每一次与您这个录这个圣经人物的时候呢，我都会觉得，哎呀，我们不是在录节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经历我们那些先祖的人生，我们在经历耶和华的大能。那在看这个约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神的手实在是太了不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说环境在步步催逼他，不如说所有的环境都是神为他量身打造的。
我觉得约瑟的人生呢，如果他可以在今天呢，再对我们说话发言呢，他会这样说，他可能对我们这样说，神的同在与他同在呢，就胜过人呢，自己一切的谋算，甚至神的手呢是高于人呢，我们一切的安排。就算我们计划很好，安排都觉得也不错，但是神永远呢在我们之上，他提升我们，他也给我们呢，很多意外，很多看不到，
我们常常喜欢用说人生如棋来形容自己的人生哈。那其实人生如棋，谁是那个执棋盘者呢？不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觉得时间真的也不够我们继续谈乐师，但是乐师呢，他一生里面经历患难磨练，但是我们也看见他持守他的正直，而且呢他也懂得从神的眼光去看他走的路。因为创世纪最后一幕呢，哇，他跟哥哥们的彼此有的怨言呢，那么约瑟说，哎，从前你们卖我，但是如果我们人懂得从神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事情，约瑟是这样说，是神差派我比你们先来埃及成就这一切的事情。
哎呀，他的真的是太大的心胸了。我记得呢，最后他与兄长们这个见面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真的是掷地有声啊。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呢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看来在神的圣手之中呢，逆境也是藏着祝福的。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用高升两个字来表达约瑟的人生，这个真的是他非常蒙福，而且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人。
那大家先别忘了，牧师用的高升前边，那约瑟的经历是有很多的卑微，那是先降低再高升的。所以我们不禁想到呢，后来福音书当中提到说，从黑门山到各个他的那条道路是先一步一步下降的，但是到最后却是上升的。
好了，神使人降卑也使人升高，今天盼望我们在其中学的好的功课。再见。
好，再见。真道分解节目有奖问答游戏，现在为你读出圣经人物的第三条问题。在本节目中十二个人物之中，下列哪对父子组合做父亲的大半生世俗，其子则最终被神升高呢？A. 大卫所罗门 B. 撒母耳约珥 C. 雅各约瑟。请你写下这条问题的答案，连同前天和昨天的答案，于8月7日以前用同一封短信或电邮将三个答案连同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发给真道分解节目。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或者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真道 at 良友点 net。 答对全部三题的听众可以获得《不震动的国》一书，预备十月收听希伯来书时使用。请留心收听真道分解每集内容啊。千里等